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很久没有更新的听友回信节目哈。因为很抱歉大家，我收到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伙伴们把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困惑呀、经历当中的挑战分享给我。因为事情的安排也好，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档期也好，所以没有办法及时更新。所以，如果伙伴们，当然大家只是想当一个树洞聊一聊，或者是听一听我的一些分析或者是想法的话，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但是，也希望大家如果因为我看到有很多非常棘手的问题哈，如果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能够获得及时的支持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寻求一些专业性的帮助，能够更好的解燃眉之急。那今天这个伙伴的来信也是一对儿拉拉的关系，是一个女生和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她在信里面写道，一开始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甜蜜，但是之后呢，过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似乎这个关系有了急转直下的改变，特别是当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位伙伴突然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没有办法更好的承接住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感受。那具体两个人的引爆点是跟前任有关的，那具体发生了什么呢？是这个伙伴的女朋友突然发现自己前女友进入到了一段新的关系，他会感觉到很沮丧，觉着失去了她，她不再是我的了。那这种发言，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怎么样哈。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位伙伴他听了之后呢，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会觉着情绪很受波动，特别是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的女朋友，等于还没有结束跟前女友的关系，就和他在一起了。所以这位伙伴写的是，对，的确他在上一段关系劈了腿，所以才进入到这一段关系当中来。所以我能看到有很多可能，并不是特别合理的处理方式和方法，特别是在上一段关系当中哈。那当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会有一些情绪，所以需要自己先去处理。那他跟他的女朋友说：“说我想先静一静，给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让我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那等到他再去跟女朋友联系的时候呢，他女朋友就会抱怨他：“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么这么霸道？你怎么只是想着你自己？”那这位伙伴就觉得很委屈，说：“我其实这是一个不是更成熟的做法吗？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到都是我的错呢？”因为他也提到，在两个人的争吵过程当中，哈，会经常感觉到对方在扮演受害者，都是自己的错，所以自己感觉到在这个关系当中承担了非常多的责任，甚至是他后开始怀疑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因为他在其他的关系当中感觉到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负担，需要去承担那么多的责任，甚至是需要去小心翼翼的、谨慎的去处理对方的一些情绪和感受哈。那当两个人可能情绪稍微平稳了一些的时候呢，当他们两个再去复盘这段关系的时候，那他问到女朋友说：“那你这么说这些话，会不会意识到对我产生的影响？那你那一刻，当你感觉到有情绪的时候，也是不是因为内疚？比如说你说的这些话会伤害到我了。”然后他的女朋友的回答是，反而是说我觉得我给自己找麻烦，把真心话告诉你。所以这个对话，我觉着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无效的处理冲突的模式。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伙伴把他女朋友的原生家庭的经历分享了出来。他提到， 他女朋友的爸爸可能会家暴自己的妈妈，那女朋友的妈妈呢，处理冲突也是用一种很咄咄逼人的一种状态。爸爸妈妈做生意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长期以来他是被忽略的长大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人照顾好自己。那在争吵当中，会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的模式，感觉好像都是这位伙伴的错，所以能够感觉到女朋友的这种表达方式或者处理冲突的模式，其实很受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位伙伴其实能感觉到他很无力，并且感觉又很心疼，又不忍放弃这段关系，所以处在一种很焦灼的状态当中。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出于对这个关系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和感受。毕竟两个人在一起有浓情蜜意的那个时候，所以一下子有这种急转直下的改变，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他就提到，他说："难道来自于不幸原生家庭的人就不配得更好的亲密关系吗？"所以我能感觉到，这位伙伴其实背后有非常多很无奈、很沮丧、很不甘、很委屈，很多种复杂的感受。那当然，在这儿我想分享一些我的看法，包括我的一些感受在。但是如果这位伙伴，或者是有相似经历的伙伴，或者是对这类的问题感兴趣的伙伴，你们在听的话呢，也请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在这儿，我只是提供我自己个人的视角，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更多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关系当中，自己的感受当中去，就事论事的去分析，特别是把关系当中的冲突放在关系的脉络里面，还有个人的背景，包括社会的期待。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一对拉拉的关系，其实拉拉的关系还有一层可能被边缘化，甚至是不能够在主流的话语体系里面被表达出来的这一层，可能社会性的一种不允许。或者是一种不被看到，所以可能会更加不利于是当事人去求助，甚至是很多情况下，因为羞于自己的可能性取向的问题，或者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很难去真正获得支持和理解。所以呢，请大家也意识到有这一层的问题，所以它很复杂。那我觉着，我如果开始去分析这个案例的话呢，我还更希望一开始从这个冲突发生，以及两个人是如何去处理这个冲突开始，跟大家先聊一聊。那我重点还是放在，因为这位伙伴提供的很多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他女朋友是怎么反应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怎么去应对和处理的。所以呢，我主要还是先关注女朋友她的这些表达背后，他的需求和他没有可能在那一刻说出来真实的想法，可能会是什么？首先，他女朋友在得知自己的前任进入到了新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会说感觉到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女朋友，她不再是我的了。那这种失去了她，不再是我的，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呢？说他之前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所以能感觉到这个关系哈，听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个相对关系边界比较清晰的，而更多时候呢，好像是一种从属的关系，你是属于我的，或者是我是属于你的，你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好像呢，有的时候你的某些选择，当我不接受的时候，我会感觉失去了，听起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是一种好像我们紧紧拉扯在一起，无论是情感上也好，或者精神上也好，心理上也好，它是紧紧拉扯在一起的，所以可能会在关系的前期会变得非常的热烈和甜蜜，但这种热烈和甜蜜很有可能背后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可能平等啊、尊重啊、 我能够真正看到你、共情和理解你，而是想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救命稻草，或者是跟这个人紧紧的在一起。那这听起来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真实的想法。但是呢，同时我觉着还有一点，可能小伙伴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我的这种表达会给自己的伴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着，如果你会缅怀上一段关系，或者是你可能还比较在意前任的话呢，我觉得多少能够理解，毕竟人心是肉长的。但是我觉着在那一刻，好像这位女朋友她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他不在意的是，我说的这件事情可能会对对方，我现任的伴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我相信，如果你对过去的关系缅怀的话呢，如果你能说清楚，就是，哎，那段关系的确，真的，我觉着听了之后对我还是有些影响，但是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我祝福他找到更好的关系。就如果以一个更合理表达或者正向表达自己对于上一段关系的一些缅怀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是一种我失去他了，他不再是我的，好像他之前是你的，一直是属于你的话，那可能会对现任听起来就是一件并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甚至会伤害到现任的感情，因为毕竟在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当中。现任的感情和现任的感受，其实应该是在你的关系当中占据比较主要的位置。所以在那一刻，我听到的是，这位女朋友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表达会对现任的伴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着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写信的这位伙伴，当他听到了自己女朋友这么去表达的话，他会感觉很难过、很伤心，或者是情绪很复杂。再加上一开始他是劈腿进入到这段关系当中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可能他在关系当中，如果处在这种共生的关系之下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可能去真正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结束上一段关系，然后再去妥善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当中，为自己的行为和感受负责。他好像必须得像，可能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我是在共生的关系的话，我当离开了这段关系之后，我自己情感上、心理上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我需要去找到下一个寄主。寄住在下一段关系当中，这样的话呢，我才不会感觉到被抛弃，或者是没有办法存活下去。那往往共生的关系当中的个人，他之所以想要共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承担起自己情绪和情感上的责任，他需要让对方承担自己的责任。比如说，他在寻找一个理想当中的爸爸，或者是理想当中的妈妈，去弥补小时候的遗憾，去弥补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情感上的关怀。所以跟这种人在一起，一开始会觉得特别的浪漫，甚至很上头，因为他会把非常多的关注给到你，甚至是他会很在乎你的感受，去说一些非常夸张的、浮夸的、充满爱的表达。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前期的这种恋爱轰炸也好，它只是他理想化自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真正遇见冲突的时候，当真正那种爱意消退的时候，面对现实当中挑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负责的。他甚至不允许你离开他，或者是暂时。给到两个人的空间，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彼此的情绪感受，他会在那个感觉到自己是被抛弃的状态，所以就回到了第二点，前一个点我们说到的是，他说我失去了前任，我感觉他不再是我的了。那这位伙伴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觉着自己情绪很复杂，所以在那刻可能先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对话。我觉着怎么说呢？如果你遇到一个成年人，情感比较成熟的成年人的话， 那当你表达这部分情绪的话，其实他是能够理解的。每个人都有情绪，我自己处理我自己情绪的时候，也有一些需要一些空间，我能够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共生的人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允许自己的伴侣离开他的，因为他情感不成熟，因为他需要一个寄主。所以在那一刻，当你暂时离开他，或者是情感上没有办法给到他那种支持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脆弱的状态之下。他渴望你像母亲或者是父亲一样，在他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之后，能够完全承接住他，就像他的理想当中的父母一样。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虽然我觉得伴侣之间的彼此支持、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应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父母或者是咨询师。毕竟，关系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当对方过度要求另外一方去扮演自己父母的角色的话，那这个关系会很容易失衡。所以，当这位伙伴觉着我是个成年人，我需要很多时候先把自己的情绪梳理好，我先去处理好自己的一些情绪，然后再去面对我的伴侣，然后我想跟他谈一谈的话，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相对情感不成熟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伴侣的时候，在那一刻，他会觉着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他才会用一种非常攻击性的方式，会去说你只顾你自己，你太霸道了，你太自私了。所以他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呢？是你需要以我的需求为主，你辜负了我，你在那一刻没有成为我情感上的寄主，或者是我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的角色。你就像我爸我妈一样，再一次的抛弃了我，我又回到了小时候那种孤零零的状态。所以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用攻击也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退行的方式。那大家看，如果再见爱人第三部，我一直以来也在去做 reaction 的这个分析哈，其实老纪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退行的状态，他会一下子变得像一个小孩子，可能会发怒，甚至是可能会变得隐性攻击，或者是被动攻击，就是哎呀，没有人会爱我的，或者是我不是人，就类似于这种攻击性的方式，尝试把别人推开。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对方没有扮演父母的角色，没有完全承接住自己，所以有的这种出于恐惧和不安，想要把人推开，甚至是想要去攻击对方，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哈，那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应激的模式和退行的模式。那最后，当两个人可能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再去聊这件事情呢，当这位伙伴用一种合乎常理的方式去询问他，因为我觉着可能很多情况下，大部分小伙伴听了这种对话之后，多少都会觉着是不是引发了我伴侣的一个羞耻感，因为你说的话伤害到了我，你是不是感觉到内疚？但是呢，因为内疚它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情绪，可能会由内疚会变得攻击或者是回避，但是明显你能感觉到的是，好像他的这位女朋友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愧疚之意，或者是用英语来讲的是 remorse，就是他好像没有那种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伤害了对方，所以我感觉到抱歉。反而可能他还是陷入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甚至他会觉得自己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应该像父母一样承担起我脆弱的情绪。所以他会说自己给自己惹麻烦，我就不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你。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回避。就是我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些课题我没有处理好，我希望我的伴侣承担起我自己的课题。但是当我发现我的伴侣拒绝承担的时候，或者是我的这个话伤害到了我伴侣无法承担的时候，那我会觉着都是对方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我觉着这位伙伴观察到自己的伴侣一直处在这种受害者的模式当中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觉察。但同时，我也相信，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觉察， 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我相信跟一个可能情感不成熟的伴侣在一开始的阶段，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快乐，甚至你会觉得啊，对方好纯真，他有那个纯真的那一面，他有那个很单纯、很阳光、很小孩的那一面，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一种保护欲，或者是想要更好的照顾对方，想要更好的去帮助对方疗愈，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很合理，并且我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过度承担对方疗愈的责任，所以对方他疗愈的这样的一些课题，除非他自己愿意承担起来，否则其实很难真正维护好、维系好，因为毕竟伴侣他也是人，你也是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可以去给到对方更多的关爱，但也是需要被关怀的，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最好的，所以我们也有自己有限、有边界的部分，所以能够如何平衡好这个边界，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听起来，从这个冲突的处理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他非常希望以自己为中心，特别是面对冲突的时候，希望自己、对方、自己的伴侣能够以对方，能够以自己为主，能够自己的情绪感受需要被看到、被接住、被无条件的去接纳。这个其实应该是父母给到孩子，一个小孩子的，但是特别遗憾的就是，如果他小时候没有获得的话，而他自己没有意识、不愿意觉察和改变的话呢，很有可能后天他会把这些幻想投射在自己的伴侣身上，那这段关系就是很难维持。所以下一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原生家庭。我觉着其实女朋友的原生家庭和她在亲密关系当中处理冲突的模式，我觉着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她的那种攻击性，可能就是面对冲突，可能父亲是用暴力，母亲是用咄咄逼人的方式，那这些都是很无效的方式，而更多的还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那长期以来，他的情绪和感受被忽略，所以很有可能他需要去关闭自己的感受，甚至是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不去受伤。那结果就是，他内心当中可能从小到大，自己的脆弱的情绪，自己的一些共情能力就没有被好好的去培养起来，而更多的是觉着自己是一个受害者，需要被保护，需要在关系当中寻找像父母那样的角色，去重新弥补小时候的那种缺憾，甚至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一旦当他面对冲突，当他情感需要。又退行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模式的时候，所以在那一刻，他需要伴侣无条件的接纳他，但是伴侣也是人，伴侣的需求也很重要，所以如果每一次都重复这样模式的话，会非常令人消耗。所以原生家庭让很遗憾，我觉着让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所以在关系当中，无论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伴侣，都需要去承担起他情绪和感受上责任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位伙伴也提到自己感觉到很心疼，毕竟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小时候被这样的对待。那同时呢，也感觉到自己使不动力气，这是因为如果对方拒绝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拯救一个人，亲密关系不是靠拯救去维持的，而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自己愿意去改变，伴侣协助自己去改变，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这些议题。所以，如果能够给这位伙伴一些建议的话呢，我觉着首先不着急做出决定，因为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位伙伴已经觉察到了关系当中有一些错位了， 甚至是这位伙伴很勇敢地打破了那个一开始浪漫爱的幻想，开始去面对伴侣他应对冲突的一些模式，就是扮演受害者。所以我觉着，如果这位伙伴现在还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哈。我觉得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先去问一问自己，这种心疼，这种使不动力气，有没有在告诉着你什么？你的边界在哪儿？你的有限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把对方的责任交还给对方。如果我们过度承担对方的责任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剥夺对方成长的一个机会，就觉着我能够做好一切，我能够处理一切，你不需要成长。其实这不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所以我能感觉到这位伙伴可能从之前的那个浪漫爱的幻想当中，那个泡泡当中再走出来，再去接受对方真实的那一面。而对方真实的一面，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在冲突分析当中说明的，就是对方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面对冲突的时候会使用攻击、回避的方式去处理，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而更多时候希望对方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无论这句话可能会引发多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甚至是可能。在一段咨访关系当中，咨询师面对一个情感不成熟的来访者，如果对方拒绝改变，我们咨询师也没有办法真的去用一些魔法或者是超高的技巧去改变他。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位伙伴能够打破幻想，去看到、接纳一个真实的女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这儿，我想强调的是，接纳并不是认同，接纳是我就。勇敢地打破对他的幻想，我看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位伙伴在来信当中也提到了自己理想伴侣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真理是掌握在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配得什么样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之上。这位伙伴也提到，理想当中的伴侣是一个有智慧、情感成熟、能够一起面对冲突。能够彼此互相互助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很遗憾，伴侣的能力，现实当中的能力和理想当中之间是有一段差距的。当然，在这我并不是说这个理想当中的伴侣是找到的，就我必须得找到那个已经非常成熟的人，就像选物品似的哈，就买东西似的，不是，其实是两个人磨合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着，与其去找到一个。理想当中的伴侣，不如去寻找那些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冲突和挑战，愿意一起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伴侣。否则的话，我觉着即便对方他看起来很好，但一旦遇到冲突，他不愿意改变，他不愿意去调整适应的话呢，那这段关系非常有可能会变得很不均衡，甚至是变得。又回到了那种共生的一种状态之下，哈。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位伙伴在这段关系当中已经开始去怀疑自己了。比如说，我觉着在其他关系当中我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会觉着我在其他关系当中去经营关系的能力还是 OK 的，但为什么会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会遭遇滑铁卢？哈，那非常有可能。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当然可能对于对方的一些幻想也好，期待也好，甚至是可能希望自己多做一些，变得成熟一些，对方能够跟得上自己的脚步，这可能和对方真实的能力之间是有一段差距的哈。但我觉得如果你会发现自己只有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和挫折的话，那非常有可能。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出在你的身上，还有在对方身上，甚至是对方有很大的责任。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帮助他，因为我能听到这位伙伴说很心疼自己的伴侣哈。我觉得这种心疼就是因为是一种在意，这种在意背后是一种期待，是一种如果你能够做到，做得 更成熟一些，甚至是我如果能够帮助你变得更成熟一些，我们就能够回到那种浪漫爱的那种彼此浓情蜜意的那种状态当中去哈。但是很遗憾，就是就那种浓情蜜意，其实它并不是爱，它可能只是一种自我理想化的一种自我投射，或者是一开始两个人可能忽略了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处理冲突的问题、三观不合的一些问题，但是真正关系的苦工作或者是累的工作、关键的工作，反而是当那个浓情蜜意过去之后，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处理冲突，如何能够更好的去重建这段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更重要的。所以也希望这位伙伴，请你不要怀疑自己。认可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认可自己的能力，并且更好的跟自己的情绪对话，先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来，去问一问自己的感受，去梳理好自己的边界。那如果不得不聊一聊选择的问题的话呢？如果你希望继续留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着非常能够理解。那核心的一点就是拒绝过度承担对方的责任。当对方像小朋友那样哭闹的时候，不要去承担对方的责任。我觉着，如果你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下来的话，继续这么去做。你说我需要一段时间自己去处理，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我并不是想要离开你。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被抛弃。感觉我辜负了你的话，那请你去寻找一位咨询师，请你跟更专业的人士去交流，因为两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是没有办法成为彼此的镜子的，因为有太多情感上的一些纠缠，太多的期待和爱，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看清楚背后对方的模式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咨询师没有办法给周围的人或者亲近的人。去做咨询，也没有办法跟自己来访者成为朋友，在咨询的关系当中，对，所以他失去了这种客观的视角，失去了这种距离感。那我觉得更有效的方式是鼓励他去寻求帮助。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帮助的话，也 OK。那请你给到自己这样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方有可能因此而去寻找其他的关系，就像之前他是如何去处理上一段关系的。因为他需要的是跟另外一个人紧紧的捆绑在一起，那这种关系可能一开始觉得哇，好浪漫，好有上头的感觉，但时间长了就会觉得非常的窒息，可能你就会成为对方的血包，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做不到，也不要责备自己。我觉得更有效的方式是去明确自己的边界，哪怕这意味着可能对方会去寻找另外一个人，甚至是会攻击你。忽略你的感受，那这进一步的证明了对方他真实的那一面是什么，他是如何去处理自身的议题的。所以看清他，树立好自己的边界，可能比继续去重复过去的模式，允许这种共生的关系产生更有效。所以在留在这段关系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树立好自己的边界。拒绝成为对方的血包。第二点就是看清对方真实的那一面是什么。当然，如果你决定我想要离开了，我觉得太累了，我受不了了，哦，我觉得这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告别这段关系非常的重要，而且离开它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我想到就能做到的决定，意识和行动之间差着10万8千里。所以如果你在这一刻感觉很消耗，没有办法一开始离开的话，但是你又做了想要离开的打算的话，也请允许自己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去慢慢的去告别，去告别那些美好的部分。即便这段关系走到现在，也并不意味着过去你们的那些美好是虚假的，只不过那个美好的背后，你的感受是合理的，那种美好是 OK 的，只不过那个美好背后的动机并不是出于爱。可能是出于控制，甚至是可能出于对方的一些自恋。 所以更复杂的视角去理解背后的一些对方的动力，并且看清对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更好的尊重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去认可自己的感受，特别是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无力拉不动，那种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在这段关系当中，我才会有这么多不舒服的感受呢？这些情绪都非常的重要。你的情绪在告诉着你，甚至是你身体的那种无力感、头疼、乏力、不舒服，时不时的会生病，这些感受、身体上的反应都在告诉你，可能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经历了什么。所以回归到自己的感受上来非常的重要。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直播，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被长期遭到丈夫冷暴力的女性，在这段关系当中，她有经历了就几十年吧，然后甚至是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那她在这一刻决定离开这段关系，但是有非常多内心当中的自我怀疑，还有不确定性和不安的感觉哈。那我觉得，当然很多其他的，咨询师给到他的建议就是，你要认可你自己，你很棒，你做得非常棒。你看，你把你的孩子培养这么好，你可以为自己而活，你更好的去离开这段关系吧，为自己鼓掌。当然，我觉着的确，他决定离开这段关系是值得称赞的哈。但我觉得，如果在一段长期被 PUA 的关系当中，你会很容易去经常陷入到离开不离开、离开不离开的这种二元的选择当中去，但是内心当中又没有力量去做出选择，感觉好像每个选择都不适合自己的话，我觉得在当下最主要的不是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而是我先去扎扎实实的把自己的内心的力量感去建立起来。那这就意味着我要认可我自己的情绪，我感受如何，我感觉如何，那我的判断是什么？去恢复自己心理上的那个边界，就是自己的情绪和判断力。所以，当你回到了自己自身的感受和判断上，其实会更好的帮助自己去做出那个选择。而无论多么正确的选择，如果在那个不是出于你自己内心当中真实的体验想法，基于你自己的需求的话，到最后还是会怀疑自己，因为正确的选择又回到了那种基于别人的期待和外界的想法，那这就完美的契合了 PUA 的本质。PUA 的本质就是让你去怀疑你自己，通过打压你的情绪和感受，让你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所以核心并不是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而是恢复自己对于自己情绪和感受的判断，不再去质疑自己，把那个自主权夺回来。那说到最后，这位伙伴真的出于内心当中真情实感的发问哈，就是难道不幸福的人，家庭，原生家庭不幸的人就不配得有幸福的亲密关系吗？这个答案是也不是，就是我觉着更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去处理原生家庭的不幸，因为我看到太多其他伙伴的案例，就是即便在原生家庭当中经历了种种不幸，这种不幸不会成为他们去虐待、控制、打压他人的借口和理由，当然可能还会重复同样的模式，一开始做不到也很正常，但是他们会因此而更积极的去探索自己，去把这些痛苦转化成为动力和力量，去更好的探索自己，去更好的学习爱的功课。同时，我也看到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因为自己受到了这样的痛苦，所以他们希望把这个当成一种理由去继续伤害他人，去继续把痛苦给到更多的人，甚至是会把自己经历的痛苦当成一种特权， 觉着自己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去把自己的需求、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别人的感受之上，甚至是会把自己的匮乏感随意的丢给别人，希望别人能够承接住，这样自己就不用承接住了。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有社会性的原因，甚至是支持系统的不同、能力的不同、意识的不同、选择的不同，甚至是有的时候时间的不同，可能都会导致一个人他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原生家庭的不幸。但是核心还是自己的自主性和意愿，因为现在在一个非常公开的互联网的时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去选择自我疗愈的方式和方法的话，非常的多元。虽然这个信息参差不齐哈，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改变的话，你总是能够找到手段和方法去改变的。我觉着这个不是伴侣需要去承担起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作为一个主体。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出于爱，还是出于恐惧，进入到这段关系当中？我相信每位伙伴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议题，需要面对自己的答案。毕竟我们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也希望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感受，欢迎随时分享给我，或者是给我发邮件，把你的故事和你的问题，我们一起交流探讨，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